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在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代来出家修行，后来也证了这个阿罗汉果的这一位圣莲花社比丘尼就以他作为这一次我们故事的主题。那么有一次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为大众说了这样的一则故事，说在这个过去有一位很有地位也很有这个财富的商人，那么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这个妻子过着很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一般讲农夫呢不能不去耕作，那么做官的也不能不去办公事，那么同时我们一般的这个工人也不能不做工，那么同样的是一个这个贸易商的这种生意人的话当然也必须出外去做生意在古时候在印度这种地方就是说经营这种商业就是说经常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我们住的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带一些特产名产然后呢到其他的这个县市或是到邻近的国家呢就是去贩卖等于就是说去出外去做生意。所以呢由于说这个商业上的这个经营呢那么那一个新婚的这一位商人呢他就必须离开他的妻子。那虽然我们一般来讲有着这个新婚的夫妻呢就比较一要分别一阵子就会比较会相思了所以他这个商人呢就一再的安慰他的妻子说我这一次去大概半年吧快的话可能四五个月我就回来但是没想到说古时候有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出外以后呢竟然说没有消息带回家里面来那么这个新婚的妻子呢就是一直在等着盼望着他赶快回家大家夫妻可以很恩爱的在一起但是一天两天三天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既然说他这个丈夫呢还没有回来，那么这个以现在话来讲就是说这个比较年轻的少妇呢他单独的来就是说独守这个空闺就是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那是一种对他来讲是一种很残酷的事情尤其说小家庭那就只有夫妻嘛也没有一个伴那会我们来讲就是说会很寂寞尤其古时候讲说这个新婚夫妻呢这个就是说像我们现代也有这个流行的话叫做度蜜月就是所谓的蜜月就是几乎每天都是男贪女爱这一种恩爱的这一种的欢乐的所以说这一下子呢这个丈夫呢哇一离开两年多了当然这个生理上心理上有时候呢会很难调试尤其有时候他们这个 我们来讲说生理上呢越年轻，换句话就是说在这个以动物来讲哦，就是在这个春情的这种动情的这种时段，或是说必须他具足了说要所谓繁殖后代的那种本能的时候呢，他这个经常就会有这种生理上的这种冲动，以动物来讲就是希望公的能够来跟他配，那以人类来讲，但就是希望说，女众希望有男众来陪他，那但是这个丈夫已离开这么久，所以呢，就变成说一个年轻的少妇呢，会很难调试，但是他还是说强忍着这一种身心的各种的欲望，也没有说去做出一些不明义的事情。但是比较糟糕的就是说在他住的这个住家的附近呢，便就是以现在讲就是说专门以这个营业为生的这些女人住在附近，以现在讲就是说一些比较特种行业的那在那一带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我们来讲就是说少壮的啦反正就属于这个公的就是属于一些男人在那地方出入那有时候嘻嘻哈哈大家打情骂俏这种声音呢会传播过来，那么经常听这种声音呢，他的这个心里也是会很难过。有一天呢，他在他的家里面呢正是说闷得发慌的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个老妇人那么这一个年长的这个妇人呢他们是本来大家就是认识的看到他的那个脸的那种表情就说你到底又有什么心事呢然后就跟他讲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的吗就我们世俗讲的啦有一些类似所谓的三姑六婆的没事就来找串门子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一种的。那么当时呢这个年轻的少妇呢她本来很想把心里面的这一种说丈夫离开这么久的这种无奈本来想讲出来，但是呢总是要保持一点好像淑女的风度就是也很难开口那么说这个老妇人就讲我看你是一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就不必客气你告诉我好了那么这年轻的少妇呢就说实在真的没有什么事了后来想一想呢他就把他的内心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法来表达他说老大姐实在不瞒你说我是真的命很苦有丈夫好像没有丈夫一出门说做生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也没有回来我真希望呢有个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使我说有求必应让我呢样样的事情呢都能顺心如意。那么这个老妇人呢就说那么如果说关于这种求这种愿望的事候我是听说过很多因为我是属于佛教徒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呢现世没有佛住世这是无佛的时代，但是有一位呢就是说这个辟支佛就是我们讲独觉这种独觉的圣人呢他有在行化人间呢如果你有那个因缘遇上了他那么就是说供养他 各种吃的啊，那怎么讲，就是说这些类似所谓的四世供养哦，可以的话啊，就是说啊一些啊美食啊各种的物品的对他的恭敬供养哦，那么你就可以求什么啊，就可以得到什么。换句话讲，就是说可以有求必应啊。那么也很碰巧的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哦，那位啊独觉的这位圣者呢啊，既然从他们那附近经过哦，那么这年轻的少妇呢啊遇到了哦，那就听想起那位老妇人教他的方法啊，那么就是很如法的很恭敬的啊，为那位独觉圣者呢修了种种的供养。那古时候的这一种的啊，这种独觉的这种圣者呢啊，他们是不讲开示的哦，他就是说现神通啊，他会现出种种的神通，比如说在啊说虚空中，在半空中可以行住坐卧啊，那么这个这个身下一回出佛，一回出水啊啊，甚至说东涌西没啊，从东边你看他站在这里一下子不见了，在西边的那个树上出现啊，他就有这种啊神通的变化，那么就让这个施主啊发起这种恭敬心啊，然后让他们可以种善根。而且古时候呢，这是好像一种游戏规则哈，也是一种文化，你没有平白的受你的供养哦，有时候呢啊都会问啊，比如说施主啊，你有什么啊心愿吗？就是你要求啊要得到什么吗？那么这个年轻的少妇呢马上就哇赶快五体投地，哎呀，他就是伏地去哀求。他一直认为说他的丈夫说去做生意，一下子离开两年多都没有回来，是不是在外面呢移情别恋了 啊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啊，是不是因为相貌呢长得不庄严不美丽，所以被丈夫是不是被遗弃了？所以他求的愿望是以此供养独觉圣者的福利啊，就是会有福报啊，愿以来世得一端正庄严之身，像青莲花一样的色香俱足，娇艳动人，随念所求，男子不缺啊，啊，乃至也像啊独觉圣者一样啊，将来我得大神通啊，并能遭遇大善之事啊，能够遇上啊佛陀啊亲自诚实供养啊。当他就是说五体投地的啊把这个愿望呢祈愿完了的时候呢，在抬头的时候呢，那个独觉圣者啊已经啊不生不灭了哦，就是说啊已经气得不见踪影了，因为有时候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因此，因为当时他的所求呢，也是愿以来世，是在来世啊，希望啊长得很端正庄严啊，很美丽，像青莲花一样色香俱足啊，娇艳动人，随念所求，男子不缺啊。这求的这个花的这个愿的本身啊，哦，当然我们来讲就是说有一点知见不是很正确啊，而因为他的这个所求呢是在来世啊，所以由于他的业报所致呢啊，他的那位商人丈夫呢始终都没有回来啊，所以呢他虽然说啊没有去做一些啊夜鬼的行为哈，没有婚外情啊，虽然坚守着这个贞洁啊，也没有改嫁，但是呢，这位少妇呢，她的心里呢，就是说变得不平衡，就是反常了 以现在的话讲，就是说有一点心理变态，因为他自己得不到这种夫妻的恩爱的这种啊美满的这种夫妻的生活呢，所以他就变成专门为他人做媒，就是帮他介绍男女啊，让你可以去配对。但是呢，他就是做得很离谱了，哦，变成说使得，哎呀，他人呢、啊，就是不分人家是妇女，哎，哦，哎，甚至母子，哦，呀，兄妹啊，或是姐弟呢，都能够去配对，啊，以现在讲就是说乱掉了，哦，变成让人家啊通奸又乱伦。所以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说这个故事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便很明白地告诉大众，啊，就是告诉这个僧团呢、啊，这就是过去生中，啊，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呢，他的所愿所求，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呢，都在今生感到了应得的果报。换句话讲，当初啊有那个因缘供养到一个辟支佛啊，供养到一个独觉的圣者，那没想到说求的既然是这种啊世间的这种啊男贪女爱的希望，说随念所求男子不缺，还好有求个说希望将来也能像辟支佛像独觉圣者一样得大神通啊，并能说啊遭遇到大善之事啊，能够啊亲身去遇到佛陀啊，亲自诚实供养啊，还好后面还有花这个愿啊。但是呢啊，讲的就是说啊，这个莲花色啊，这位比丘尼从等于是说他的前身曾经发过那样的愿。好，那么再来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讲到啊，他在后来是出家的这一世的因缘，因为前身发过那个愿，希望将来生得很美丽，像个莲花啊，所以他就是在释迦如来的时代啊，他就在这一世来投胎来转世啊。在我们本师佛的呢，他这个住世的时代呢啊，有个叫做这个德叉斯罗城的这个城内呢啊，有一个啊大长者，那么这个长者呢结婚不到一年以后呢，他的夫人便为他生了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呢与众不同啊，她的身相是一般女孩所没有的，她一生下来就可看到她的皮肤细腻啊啊，滑嫩得像那个新开的莲花一样啊，她皮肤的颜色透明啊，澄澈得啊像一层那个啊，薄薄的一层那种薄膜，啊，就盖在他的身上，啊，一看上去还很像是一朵刚从那个啊我们那个天池当中呢出水盛开的那个优婆罗花，哦，那么他的整个身体呢，就是这个冰清玉洁之中呢，还射出一种金黄色的光彩，而眼睛是那种干青色的，啊，那最特殊的是。从他生下来以后呢，他的身上自然就散发出一种很奇异的香气啊，就像莲花那样的一种啊很特殊的这种香气。那么这一种奇迹呢啊，在当时的印度呢，哎呀，就是说啊，大家都没有见闻到的啊，所以这个消息呢，在几天当中呢啊，就传播开来。啊，那很多，很多人啊，包括他们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呢，啊，都感到很好奇呢，啊，对牧民哎来看一看，哎，怎么有这么特殊的哎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当时的文化，这个新生的孩子呢，过了三七二十一天，就必须呢啊大宴这个亲友邻里。啊，就是邀请哈啊大家来集会庆祝，那个时候就是要 所谓的命名典礼，要不要为这个新生儿后啊，就是说在三七二十一天的时候呢，啊起个名字啊。那么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女孩的身相呢，她是金黄的光彩啊，像这个莲花一样啊，整个她的这个身体也好啦，皮肤的颜色也好啦，眼睛的颜色也好哦，啊，看起来就多像个莲花一样，那么啊，那么清净啊，那么庄严啊，那么美丽啊，尤其呢，她身上还有像莲花一样的这种香味。好，那么所以呢，啊，这些父老们呢，啊，大家哦，有的就发表一点，提供一点意见啊，起他什么名字？好，他们就起作莲花色，啊，就是说像莲花一样的啊那种颜色，那么漂亮。那么慢慢的呢，莲花色啊，它慢慢长大，在印度那时候是比较热带，啊，女孩子差不多十岁左右，啊，她就。啊，就准备可以当母亲了，就是他们花艺比较早熟，啊，那么十二三岁，哎，差不多有的都结婚了，啊，所以他们莲花色的这个美名，啊，当然，哦，就已经啊四处都传开来了，那么来求婚的也很多，那么终于在各种因缘的安排下呢，啊，嫁给了他们当地另外一位长者的儿子，啊，古时候是讲。要门当户对啊，就挑了这么样的一门亲事。但是不久，莲花社的父亲呢，啊，就因病去世了。那留下他的母亲呢，啊，在家里呢寂寞的，我们讲就是守寡。啊，碰巧呢，莲花社出家以后呢，啊，也怀孕了，啊，也快要生产。那么在印度啊的风俗，女子生产呢，都要回到娘家去临盆。以现在话来讲，就是说，啊，回到父母那一边去啊待产。所以她跟她的丈夫呢，啊，就回到了她的娘家。那么陪伴着呢，这个新寡而且还年轻的母亲呢，就等待着啊她婴儿的出世。那么不久以后，莲花社哎，他就生了，生产的那是一个啊女孩子，而且相貌也很像莲花社啊，所以啊家里大家也很高兴。但是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幸的一个丑事啊，竟然被莲花社呢在偶然的机缘当中去碰上。就是说啊，有一天呢，啊，看到她的丈夫跟她的这个守寡的母亲呢，哎，居然哎亲亲热热抱着睡在一起。哦，那很显然的，那已经不是说像说岳母跟女婿的关系了哦，啊，等于就是说啊，另外的一种男女的哦，这一种比较。过分的这一种啊关系了哦，换句话讲，等于是说他的生母，他的母亲呢，哦啊也去占了他的丈夫，那么他的丈夫呢也去占了他的母亲了哦，等于是变成是这样啊，所以呢，莲花社的内心呢，哦是又恨又怒又怨又愁啊，但是一想。哎呀，父亲已经死了啊，母亲从小把我带大，也有感恩啊，也很痛苦啊，又想到啊，原先这个丈夫大家在一起也很好啊，但是啊，现在啊，跟母亲做出这种行为，所以说是很痛苦的百感交集啊，啊，所以他呢，敬爱他的母亲呢，哎，也敬爱他的丈夫啊，但是呢，他所爱的人。竟然说背着他做了使他无法忍受的丑事啊，所以当时很冲动呢，也想闯进到他母亲的啊房间去啊，把他们这一对男女呢啊，就是说当场把他揭发啊。但是呢，后来他自己又想一想 哎呀，他想他自己是女人啊，女人有时候就这种身心上的这种需要，他想说，哎，这个母亲啊，也是心管，也是年轻啊，也不是说七老八十哦，所以对于这种年轻就丧夫的啊，这个母亲呢，他也很同情，啊，同时也啊去体谅他丈夫啊的这种生理上的需要啊，因为在他啊，在产前啊跟产后的一段这个日子当中呢，她也不能跟她的丈夫啊去履行啊男女之间的这种妻子的一些义务啊，所以她对她的母亲跟丈夫的这种啊彼此呢啊互相的啊经不起诱惑呢啊，而所谓的相诱成奸哈啊，她感到极度的厌恶。但也觉得哎，那是一种很可怜的、啊、哦，很同情他们，所以呢，他就做了自我牺牲的决定啊，想为了成全他的母亲跟他的丈夫呢，他就弃家就出走了，好像说哎，那算了，把这个丈夫啊让给母亲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想说，像这种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哈、哦，可以说让人家很难理解啊。这就是说这个因果的业报啊，过去生呢曾经就是帮人家这样子乱配对、哦、啊，所以现在就发生像这种情形、哦、啊，等于变成说哎，这个守寡的岳母跟这个女婿啊就去啊搞在一起啊，换句话讲，他过去生曾经帮人家这样去成全人家可以去配对，但他不晓得是过去的业因果报啊，然后本性还不错，所以想一想啊，那就我自己牺牲吧，哦，我就啊离开了，啊，那么就弃家就出走了，啊，但是他这个有情的众生呢、啊，总是会，那这个女儿才更生下来没多久哎，哦，也就是说，他希望说他的丈夫呢也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出走的动机的，所以说等他的丈夫呢，啊。从他母亲的房间坐出来以后呢，他就很气的哦。我们来讲，就是把那个生下来没多久的这个小女婴啊，这个婴儿呢，就用丢的，丢给他的丈夫了，同时就是啊，等于说出一口气啊，讲几句比较重的话，啊，就是你这个畜生不如的无赖汉，啊，既然没大没小的，啊，那么如今你的女儿在这边，你也可以拿去发泄你的兽意，啊。就是你既然那么乱来哦，那么女儿就交给你，就一丢，他准备就是说把女儿就丢给这个哈、哦，啊，他就要离家出走了，就要走了。但是没想到呢，因为他这个丈夫啊，我们讲做贼心虚啊，哦，刚从岳母的房间出来就被太太这样子哦，啊，当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啊，心慌意乱，啊、哦。那么他突然把这个女儿就丢给他的时候，就是以后你自己负责了哈，就丢给他的时候呢，没有去接住，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个女婴呢，这个可怜的这个女儿呢，哎啊，就是她的这个后脑部呢，就撞在我们比如说旁边那个桌子角上，就撞了哦，头就破了皮啊，也流了血啊。那这个母爱也是一种天性哦啊，当时这个啊，当时的研发社呢，哎呀哦，虽然是很愤怒的要离开啊，但是看到女儿流血，他有看到，哎呀，很痛心啊。但是那时候，那一股气也让他没办法说啊，再忍耐住在那个家哦、啊。所以呢，他还是哎、啊，就是毅然不顾的呢，就啊，就是说奔出了那个家门。等于说，你这个小孩就丢给你了，啊、把他骂了几句就走了啊。丢给他的时候，他的先生吓了一跳啊，没有接好，结果。女孩子呢，这个女婴呢，她自己的女儿就受了伤了，后脑被撞一个，啊，等于说撞破了一个洞，流血。那么现在呢，既然堵了气了啊，那么现在的莲花社呢，就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哎，真正的苦命女了，哦，啊，离开了母亲的家，当然也不愿意再回去丈夫的家了，哦，她心里想啊，既然决心出走呢，就该离得越远越好，啊。那么离开了他的家乡呢，啊，要到远方去另谋生活。但在事实上来讲， 啊，你人终究是比较不方便啊，而且呢，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女人哦，当时的印度交通也很不便利，你从一个城市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呢，往往要步行好几天，甚至好几十天，啊，路上行人很少哦。那么可以歇脚的，我们来讲就是说可以树叶的这种啊，可以让你住的这种村落啊，又少啊，更不要讲说什么旅馆饭店的哦。所以古时候他们连那个生意人这商人要来往呢，也都得结伴而行啊，不然遇上了这种简进的这种土匪强盗哦，哦，那是很糟糕的，不堪设想啊。那么何况说莲花社啊，又是一个单身的少妇啊，所以他当时很生气的啊，往城外走了一阵子呢，哎，就不敢再走了啊，就是说前途茫茫啊，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反正就是那个家我不愿意再回去了哦，所以就在那个水边的一棵大树下面呢，就坐了下来啊，不敢再向前走。哎，那么在想到说，哎呀，看到说自己的生母跟自己的丈夫呢抱在一起的那种。越想呢，就是啊，越悲从中来啊，就等于就在路边那个树下就在那边哭了啊。正在哭的时候呢，哎呀，哎，突然啊，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好像贵人出现了哦，哎，好像贵人出现了啊，就一对商人呢刚好经过那个地方呢，然后这个商队的这个主人呢。啊，就看到哎呀，一个女人怎么在水边呢？对吧？看起来是不是想要跳下去自杀呢？对哈、哦？啊，就到她的这个旁边来问她：“哎呀，你这位姐妹呢，有什么困难的事吗？”啊，莲花社就讲：“哎呀，没有，啊，只是我不想活了，哇、啊，这个生命一点都不可爱哦，我不想活了。”那么这个商人就问了：“为什么呢？我能够帮助你什么吗？”哎，莲花社讲，实在没有为什么，但是你没办法帮助我了。然后我们一般人呢，古时候就会讲，难道你没有家吗？啊，莲花社讲，有了，但是我已经不要那一种家了。哦，那这个商人就听了他不傻傻哦，哎呀，难道你没有父母或是丈夫吗？啊，有啊，但是我的父亲死了。母亲却把我的丈夫呢占有了哦，所以我干脆就让他们，我就离家了，我就离家出走了。哦，那么这个商队的主人一听，哎，原来如此哦，啊，哎呀，那么就说，哎呀，你也蛮可怜的哦。那我现在正要回到我们这个波罗奈城去，我家就住在那边呢，啊，而且呢，我从我太太去世以后呢，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先到我家啊，我家就暂时借给你住吧，啊，哦，那么莲花社呢，哎，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呢，啊，就到了这一位商主这一位长者的家里去，啊，同时原先本来是说啊流离失所了嘛，哦，啊，嫁大一个对吧？啊，结果就变成说由啊。这个客人呢就变成了女主人了哦，因为这个男女有这种根本义哦，有时候所谓的哎干柴烈火就碰在一起啊、哦、那么啊就变成说哦，放弃了原先的哎啊自己的家啊，母亲这边还有丈夫这边啊，现在变成说在这边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啊，换句话讲，就是在这边跟这个商人结婚了哈，所以就住这边了。但是呢，古时候的这个生意人哦，做生意的这个商人的生活呢，他是居家的时间少，外出的日子多啊。那么莲花社的他的这一位啊丈夫呢啊，在家呢过了哎几年以后呢啊。又办了很多很多的货物，哎，又要去这个德差斯罗城呢、啊，要去那边贩卖。而且他们这一出去呢，嚯、哦，时间都是很久。那么莲花社呢，对他自己家乡的风气啊， 因为那个德叉斯罗城那边就是他自己的家乡了，那边的空气他很熟悉的，那里什么都很好，就是你人的这种啊征兆的观念很差啊，就是说像现在我们讲啊，很这个性自主，很性开放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想说，哎呀，对他这个丈夫呢，要再到他的家乡去经商，就感到很不放心，所以再三的就要劝他的丈夫要提高警觉啊，而且你要保护自己啊，同时你要保证啊，不要上了那一些啊邪恶的女人的当。啊，就是说啊，不要有一些所谓的邪淫的行为。那么她的丈夫当然啊，就是满口答应了哦，同时也向她发誓，哎呀，除了这世间呢有像你这样的女人的话呢，哎，我就不会再去爱其他的女人了哦。啊，等于就是说行李水火累累哦，反正就讲得很好听了哦，可能这世间也没有比你更漂亮的啦，哦，有比你漂亮的我才会去找啦，哦，我也不是那么随便。那这个话里面呢，就有疑病哦，哎，那谁敢保证谁是全天下最美丽的女人？哎，那意思他啊，等于就按他的心意下哦，啊，说除了像你这样的女人，我就不会再爱其他的女人。听起来好像很受用哦，好像说你是全世界最庄严、最美丽的，我不会再爱。爱上其他的女人，这个话里面有留了伏笔。那么换句话讲，如果比他好的呢，嗯，没有保证啊。所以呢，哎，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哈，哦。有时候男女呢，为了这种情谊的时候呢，换句话讲，什么空头支票，什么话都可以乱讲啊啊。尤其我们这个男人的嘴啊，有的在这个女人面前呢，啊，也是不大可靠了哈。为了博取这个女人的欢心呢，或者说希望说太太对她的信任呢，啊，或者说希望女人能奉献出他们的感情呢，哦，她可以把什么好话都讲，而且可以甚至把自己的这种，哎，个性啊，她的尊严呢，啊，可以降到啊最低的的限度，甚至可以说我为了你，我什么事情啊，我赴汤蹈火啊，我在所不惜哦，为了你哦，怎么样啊？不愿意去煮，啊，这以前有个小笑话啊，就是说，哎呀，这个男谈女爱的时候啊讲的话，怎么讲呢？我如果出去做生意哦，我一天都每天我都想你哦，想到怎么样呢？我饭拢吃袂落去，我听起来很好，我为了我这个饭都吃不下去啊，茶饭不思，结果还有下文，我饭拢吃袂落去，我拢去吃牛肉面，哦。哦，我为了你这个啊，茶拢啉袂落去，结果我拢去啉威士忌，哦，这个不是个笑话嘛？哦，这是说啊，用这样子来把它形容了，哦，哦耶，哦，所以说啊，当他在希望获得这个女人的时候呢，就把你讲得像个什么天女下凡哦，全世界上都是你是最庄严的了，哦，啊，所以说呢，这个莲花色的哎，这个丈夫呢。啊，到了这个德叉斯罗城以后，啊，由于这个做生意上的需要呢，啊，一住也会好几年。哦，那么这古时候这商人们在这个冒险性的这个经营中呢，要赚钱的话呢，有时候呢，啊，总是会有一些最佳损友啊，啊，我们去什么地方喝两杯啦，哦，什么地方有很好的啦，或者有美女啦，都是会有这种现象啊。啊，这是啊，包括我们哎，古时候的孔老夫子也讲了所谓的食色性也啊，哎，好像说啊，一些某些方面呢啊，去找什么刺激一点的啦，然后啊，以现在来讲呢啊，就是所谓的醇酒啦，然后美人啦，或者就是赌博啦，然后那么莲花色的丈夫呢，他为了真心表示他是对莲花色的这一个忠实呢。哦，而且为了说啊，他曾讲过的这一些啊承诺啊，就是说他不会随便去啊跟啊这个另外的女人啊建立感情啊，所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哦，他也确实是规规矩矩，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哦啊，很多的这些朋友嘛，同样都是商人，大家出来啊 好像 都外面会有婚外情，对不对？啊，只有你一个看起来啊，好像柳下惠啊，那大家就有时候感觉好像在一群那个乌鸦里面哦，在乌鸦里面就是怎么样？古时候讲有一句笑话，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但是有个问题，乌鸦里面最大的污点是什么？你知道？就是那只不黑的。哎，所以你说是白的，对不对？你要表示说，哦，你就是啊，把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把你的那个五戒啦，各种戒守得很好的，别人就看了就不欢喜。最好你跟我们一样，啊、哦。所以当时他的这个丈夫呢，莲花社的这个丈夫呢，哎，也被他们这样子一直纵容纵容，就是说，哎呀，你别当什么乖乖牌，哎、你这样子啊，不是什么大丈夫男子汉呢、啊，哦。啊，就是说，所以呢，他自己就，有时候应酬应酬啊，大家一起喝两杯的时候，只好讲说，哎，你们不懂了、啊，哦，哎呀，我曾经向我的太太讲呢，除了有个女人呢、啊，女人如果能像她那样的哈、哦，或是比她美丽的，我才会喜欢呢。好，那么这一下呢，这一群最佳损友就逮到机会了，那我们想办法吧。哦，那么就非常巧的，哎，刚好古时候呢，他们有那种叫做少女节，哦，哎，就是那个节日，哦，那么哎，刚好就是他们那个德差斯罗城的少女节，全城所有的少女呢，哦，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啊，大家都出来像哦，好像那种嘉年华会一样，哦，好像一边装一边跳，哦，那么这莲花社的丈夫呢？啊，跟他这一些商人的这些朋友呢，啊，也都去凑热闹，去看热闹，哦，看这些女人呢、啊，看这些少女们在庆祝自己的节日。哦，这时候呢，被他的这些朋友发现了一个少女，长得跟莲花社几乎完全一样。哦，然后这些商人呢，这些朋友就很多事哈、哦，哦，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赶快跟着去看。哦，到处探听，啊，到最后总算说还知道那个少女的姓名啊，哦，她的年龄啊，住在哪里啦、啊？同时呢，哦，照古时候的规矩啊，啊，等于就是说去求婚一样，啊，古时候看你给多少牛啊，多少羊哦，多少现金。古时候在印度呢，他们还有一种文化哈、哦，有时候。这个女人的地位呢，也不见得很高哦。哎，就是说夫啦、主啦，哦，夫就是丈夫，主就是他的啊，一般讲就是主人啦 ，master 啊，不然就是说他的啊父亲啊，还可以有很大的潜力啊。所以等于就是说去谈条件哦，他们就帮他付了应该给的这些，我们来讲，比如说哦啊，你要黄金1000两，哎、啊。要36头牛，反正就照给。好，等于就是说，帮着这个莲花社的丈夫呢，在那边等于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娶个哈、哦，哎，这个小老婆了哈、哦。啊，但是古时候是这样哦，你有钱可以多娶几个没关系，哎，只要有照规矩啊，给多少钱啊，多少牛啊羊的哈、哦。哦，那么这个莲花社的丈夫呢，啊。就只好在半推半就的这种心情下呢，啊，就跟那个少女呢，好，等于就在那个城市那边就生活在一起，等于就是同居了。那么再来呢，哎，所谓的落叶归根呢，哈，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呢，你这是到外头做生意，哎，啊，还是要回到自己本来的家，啊，所以他的这个莲花社的丈夫呢。啊，过了不久以后，就带着这个新婚的这个第二个太太，回到了这个波罗奈城，但是他不敢把她带回自己的家，哦，就怕这个莲花社啊，怕她生气，哦，怕她到时候对不对？啊，好像河东狮子吼哈，啊，就是怕她生气，而且好像自己也啊也比较心虚啊，因为毕竟好像是有点违背太太，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因为他有钱呢，我们就想说啊，另外买个别墅，啊，金屋藏娇，然后静静的啊，把这些啊财物呢，就是一半啊，就是说啊分 分开摆在心机里面那边哈。原先这一趟出去做生意做一做啊，有赚的一些钱呢，他就好难讲。以现在讲就是说暗杠哦，暗杠唱几瓜，坑在新的哦，新的这个太太这边啊，然后另一半才带回啊原来的老家哦啊，莲花社当然很欢喜啊，丈夫回来了嘛，啊，从头问他说啊，你经商的情形怎么样？哎呀，意思说哇，这次投资那么多，怎么带回来好像还不够本啊？哎呀，这个丈夫就讲哦，这次运气不好哦，还好活力嘎仔老命还存在哦。哎呀，在回城的当中呢，遇到了这个土匪来抢啊，哦，结果呢，哎，还是跑得快啊，啊，我们人也不少，但是呢，为了保命呢，只好有一些只好放弃啊，好像你就丢一些啊，这个驴子啦、马啦、牛啦，哦，这些财物啊，他们背着这些啊，你只要丢了给他们，他们好了好了，有了这些就算了，见好就收了，哦，所以等于就是说被抢走了一半。哦，啊，那么莲花社呢很单纯啊，那也没有关系啦，哦，哎，哦，你是我的良人嘛，哦，就是我的丈夫呢，平安回来就好啦，哦，啊，哦，那么这个丈夫呢，好像是要演戏要演得比较像啊，不过我还要去报告官府呢，哦，我们要追寻那一批土匪呢，我要追回那一些被抢劫的货物，哦，啊，听起来好像是真的被抢哦。那么从这个以后呢，莲花社的丈夫呢，哎，往往一出门就是好几天，甚至有时候回到家里呢，白天在家好像说我，哦，是老板董事长，哎，白天在公司里面，但是哎到晚上又离开了。哦，那么莲花社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晚上你又出去？他就讲说，哦，我正在外面布线哦，在忙着在追寻那些土匪的行踪。那么莲花社就感到很奇怪哦，哎，怎么经常，你现在讲就是夜不归营哦，经常奇怪的晚上家就在这边网站，什么还出去什么要去找什么土匪要去追凶哦，啊，但是他的本性比较娴熟了，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说他丈夫有问题。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呢啊来到他的家里啊，就是来要找他的丈夫了，他就跟他讲啊，哦，他的丈夫出去找土匪呢，啊，那么那个客人呢，哎呀，感觉说实在是你这个女人哦，都被你先生这样骗着了，啊，所以就很同情的哎来跟他讲，啊，就说哎，实际上哦，哎呀，大嫂你都不知道，啊，你那个先生很过分的，啊，我本来不想哦为你们的家里啊带来这种啊不和的这种气氛哦。但是我实在觉得你先生太过分了，所以哦，哎，我告诉你，哎，你先生呢并不是什么去追土匪的，他实在是说，哎，就在后面三条街再过去的另外一个啊乡镇那边，他去跑去那边那个别墅啊，他那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啊，这看起来好像是说哎很同情的哦来。哎，帮他讲话，实际上这个是哈，啊，又制造了一个是非。哦，过了几天，哦，莲花社的丈夫回来，哦，又是捏造了他去追土匪啊，找人哦，好像现在请那个征信公司啊什么哦，去到处去追线索，啊，骗得好像啊，但是呢，这一次莲花社呢却很干脆，开门见山。就直接就跟他讲，哦，你做生意很辛苦，我是知道。但是你既然说在外头有了新的啊，有新人，啊，那为什么你不带回家里面来呢？啊，那你这样一个人两头跑，还负责两家的开销啊，哎，是很吃力的事。哦，她的丈夫想都没想到说他，这个太太，这个莲花社怎么会？直截了当啊，就跟他这样子啊，人家讲就是直接挑明的讲，哎，原先还想要赖，想一想啊，他一定是完全知道了哦，所以就只好承认了啊。那么就说啊，等于向他忏悔了哦，哎呀，他说我实在是不敢让你知道了哦，啊，要说你们两个如果在一起，如果啊经常 啊，那叫做大小两个太太如果在一起啊，大老婆小老婆在一起啊，如果呢彼此发生了这个摩擦呢，哦，我就很难做人了，啊，哦，所以我实在是啊不敢让你知道了。莲花社就怎么讲呢？啊，不会的，我相信我可以容忍。如果他的年纪呢跟我不相上下的话呢，啊，我就把他当作像姐妹一样看待。要是比我小个了十几岁的话呢，我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女儿照顾。他说我们夫妻呢，我们这样子啊相处多十年了， 啊， 啊十多年了，啊，难道你还以为我是一个小气的那种会嫉妒的那种妇人吗？所以说请放心呢，啊，我不是那样的女人呢，啊，哦，表示他啊过去的啊，因为过去的丈夫啊，因为等于是说啊跟自己的母亲啊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所以他等于就是说放弃了，所以他很珍惜现在这一个啊，所以想办法要把他啊把这个心留住。既然你外面已经有女人嘛，好，没关系吧，干脆我就让你带回来好了，啊，反正我还是比较大嘛，哦，啊，就是这样。好，啊，那么就因为莲花社的这种宽宏大量呢，那么这个家庭的就变成说，啊，一个男主人啊，有两个女主人啊，啊，就共同住在一起。哦，莲花社是一看，哎呀，这个女孩子比她少小十几岁，啊，就是以母亲的这种，哈，哦，来关怀，啊，等于也同时照顾着这个丈夫的小太太。那么这个小太太，这个小女人呢，确实是长得很像莲花社，样子很像，哎，人家一看，真的有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母女一样，哦，所以那个小女人呢，也把莲花社呢就当作是自己的母亲。啊，那样的啊，哦，也很恭敬啊。然后呢，两个女人常常在一起呢，就会哈，哦，多少聊一些这个家事。好，那么这个小女人就讲：“哎呀，她是一个从小就失去母爱的女孩子。哦”好，莲花社一听就很想念她自己那个从小啊，她就是啊离家的时候呢啊丢给她丈夫的女儿。他甚至有时候会想说，哎，这个小女人呢，会不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啊？但是也不想再多进一步去多了解了，哦，我们说这个，哎，所谓知识少时，哎，哦，啊，这个烦恼少，哦，是人多处是非多啊，哦，所以想一想，哎，不必多问太多了，哦，反正大家住在一起相安无事就好。但是在有一天的这个清晨呢，莲花社呢帮这个小女人呢就梳头发的时候，哎，那古时候啊，有时候表示彼此很好啊，我就帮你梳头啊，或者是你帮我什么画画眉毛的啊，这样子，哎，就看到她的这个小女人的这个后脑的部分呢，哦，有一块很明显的这个哎疤，就是一个伤疤。哇，这个莲花社一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哦，那么在他自己的记忆当中呢，这个伤痕的角度呢，就是刚好他离开第一任丈夫的时候呢，将他那时候出世不久的这个女儿呢丢给他的时候，一不小心撞在那个木板上呢，看到他头上就是那个地方在流血啊，所以他吓了一跳，但是也没有讲出来啊，但是心里就说，好吧，我就问问这个小女人的身世吧。哦，就问他，哎呀，你头上的伤痕这么大，在受伤的时候呢一定很痛吧？那么这个哎，这个小女人就讲啊，哎呀，在当时呢，因为我还很小的很小的，只是一个小婴儿了，所以也不知道痛或不痛。哦，但是呢，据我的父亲讲哦，是我的母亲呢，因为跟我的父亲吵架，在很生气的时候呢，将我就这样一丢，然后父亲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所以没有把我接住，所以我头就被撞在那个哎那个木头的那个凳子的那个脚上，所以我的头就是那时候撞破了这样一个破皮一个洞啊，所以就留下这个伤疤。同时我的母亲呢，从那时候一气出走呢，再也没有回家。哎，我真命苦啊，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呢。 哎，现在我还常常这么想，哎呀，哦，你对我这么爱护呢，如果你是我的母亲呢，哎，应该有多好。莲花社一听到这个地方啊，哎呀，想说这个可能应该就是我女儿了，不可能有这么巧哦，啊，但是他还是忍住，啊，就再问他，那么你住在那个啊德差斯罗城的哪一条街上？哦，你们那边是门牌是几号啊？你那些的房子哦，啊，是比如说是坐南朝北的啦，还是坐西向东的啦？哦，就这样问，来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哇，这一问，糟糕了。完全证实了，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哦，那这个心里更加悲痛啊！哦，莲花社的心情很激动，但是呢，他也没有生气，还能在那边自己就静静的想：哎，我真苦命啊！这真是一个混乱的世间呢。十年前，哎呀，十多年前。母亲分占了我的丈夫啊，十多年后我的女儿竟然嫁给了我的第二个丈夫啊，我与女儿做了同一个男人的妻子，哎呀，我既已将第一个丈夫让给了母亲，那现在呢，哎，我想呢，我应该将我这第二个丈夫呢就让给女儿吧，为了女儿的幸福了，那我算了吧，我就牺牲吧，干脆我又离家啊！他就决定了啊，他把他这个满腹的心酸呢跟痛苦呢埋在他的心中，还是当作没有事一样。但是他下定决心，悄悄的离开啊，然后风尘仆仆的就随着一对商人呢，从婆罗那耶城到了另外一个广延城，就离开了，离开了。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过去式，因为他的性这个婚姻不美满，他就随便到处替人家乱配对啊，替人家乱做媒，等于就是有帮人家哦啊，造成了说啊，把人家女儿啊去配给人家第二个丈夫，结果啊就是现在这个过报了，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啊，他只是想说啊，好吧，那么这一次又放弃了。那么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莲花社呢，哇，现在呢，哦，都已经快接近30岁啊，因为他们印度很早熟啊，10岁有的就发育的就可以准备当妈妈，所以10多岁啊，都差不多都是当母亲，啊，所以呢，他还不到30岁，但是已经经过2次的大变故，啊，这种婚姻的这种失败。